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6月6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有四个方面的最新的信息值得大家了解。第一，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5月份美国非农报告的要点。那么今天早上美国劳工部发布了5月份的非农数据，这个是全球资本市场最关注的重大经济事件。彭博社呢，它非常干净的公布了劳工部报告的核心内容。第一呢，是5月份的非农就业增加了139,000个岗位，这个超出了华尔街之前的预期。第二个信息呢，是失业率维持在 4.2%， 就失业率没有变，就业超于预期，失业率没有变。第三，劳动者参与率有所下降，降至三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62.4%。就美国经济正常年份，劳动者参与率啊，应该是在64%左右。那么也补充一下，非农就业增加岗位数，在美国经济正常年份应该是在200,000左右。那么139,000超预期，但是比正常年份呢明显要降低了很多。那么第四个结构性的数据呢，是医疗保健业新增加的岗位最多，增加了6.2万个，高于去年平均每月的4.4万个。休闲及旅游业新增就业4.8万个，也远远高于去年每月的2万个平均增幅。第五个重要信息呢，是联邦政府5月份裁员了22,000人，是2020年以来最多的一个月份。那么这五个方面的信息呢，是今天非农报告啊透露的核心内容。第二个相关最新信息，我们分享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欧洲央行第八次降息与美联储的政策分化加剧。今天欧洲央行如期做出了进一步减息的决定，他们将存款利率从 2.25% 下调至 2%。 那么欧洲央行的行长拉加德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解释称，由于通胀已回落至欧洲央行 2% 的目标水平，所以有必要做进一步的降息。但是呢，他也警告市场说，欧洲央行可能正接近当前货币周期的尾声。就连续八次降息以后啊，欧洲央行今天向市场做出的前瞻指引就是，你们不要对欧洲央行进一步降息期望值过高。那么这句话呢，被华尔街解读呢，是到今年年底之前，欧洲央行啊最多最多还会再降息一次，甚至呢可能不再降息了。所以这个信息呢，对于关注欧洲经济欧元的网友呢就非常重要。第三个相关的信息，相信网友们也能够猜想到，川普在非农数据发布之后，再次公开向鲍威尔施压，不仅敦促鲍威尔尽快降息，而且呢，这次提出来要求大幅降息。今天川普啊，在非农数据发布之后，就在真相平台上发贴文称，美联储太晚是一场灾难。他甚至给美联储指明方向，就尽快降息，降息幅度都给指明方向。所以降息一个百分点，所谓的一个百分点呢，那就是熟悉投资的网友啊经常用的俗语，叫100个基点。那么美联储降息或者是升息，最大幅度也就50个基点，一般都是25个基点。这是川普的要求，你给我降，而且必须呢起步价100个基点。但是川普在发这个推文的同时呢，他又连续发了3条啊，被有些网友称之为唱响美国经济光明论的这个贴文。美国经济这么好，经济增长好，出口好，财政收入好，样样好。所以呢，这个对于华尔街来讲呢，就感觉川普不像是在真的在迫使美联储降息，因为你列出一大堆样样好的这个说法，与敦促美联储降息的理由呢是完全相悖的。他敦促美联储降息呢，他的潜台词是劳动力市场放缓，但是川普呢，他为了标榜他的这个执政的丰功伟绩，他又不愿意直说这个事儿，他又不愿意正面承认就业形势的恶化。相反，他要强调美国历史上最好时期，各项事业欣欣向荣。那么既然这么好的形势，为什么美联储要降息呢？所以川普今天这个敦促降息，他没有把理由啊正面说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网友很熟悉的，就既要又要，让川普欲言又止。第四个相关的信息，也是网友们最关注的，今天这个非农数据啊，为美联储解了围。就像周日 LTV 网友预告的那样，就这个非农数据，华尔街呢一直在祈祷 让它糟糕，让它低于预期。一旦低于预期，那就可以向美联储施压，经济面临衰退了，你们必须得降息。所以华尔街一直制造舆论呢，就美联储如果非农数据糟糕，美联储不得不降息，也必须降息。而美联储呢，这个星期一直做的这个舆论宣传的是，即使周五的非农数据糟糕，低于预期，也不足以让美联储呢立即改变利率政策的方向。也就是说，我并不会马上降息，我还要等数据。但是今天这个数据呢，让华尔街呢也不太好发作。就之前呢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的华尔街，今天遇到这个数据也哑火了。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呢？是因为华尔街之前它舆论设定的条件，爆发的条件是低于预期，这个数据高于预期，所以华尔街哑火了，美联储啊就理直气壮了。今天号称新美联储通讯社的华尔街日报著名的记者尼克蒂米尼斯代表美联储做出了斩钉截铁的定论，这个不得了，这个所以大家关注这个频道做投资或者做财经的人呢还是有些好处的。因为 LT 也观察到，大部分财经媒体呢并没有着重介绍美联储的态度和反应，因为你别人议论没有用啊，大家议论这个数据好数据不好，最终是反映在希望政策随着形势变化而变化。那么政策呢，它就掌握在两个方面手上，第一是美国总统他可以动用财政政策，但财政政策又受制于国会，所以总统呢影响力非常非常有限。那么另外一个就是美联储，那么美联储怎么看才有意义，你每个人呢怎么看，那当然你自娱自乐好了。那么今天尼克蒂米尼斯他也是有一些反常的发了这篇文章，因为一般的相信网友们都有这个经验，这个权威的美联储的代言人他一般不会在重大数据的第一时间发表评论，他一般都会在第二天消化了之后或者听了美联储的喂料之后他才会写评论。但这一次非常反常，因为这一次呢没什么好说的，美联储内部态度相当一致，所以呢尼克蒂米尼斯破例在今天第一时间做出了非常肯定的消息的发布。他的标题呢就是五月就业报告让美联储在夏季维持利率不变，这个可能让华尔街投资者听了以后心里啊拔凉拔凉。他是这样描述的，如果美联储希望看到经济软着陆，那么现在就应该是这样，就业增长放缓，但去年失业率维持在 4% 至 4.2% 之间。美联储官员认为，当经济以正常非通货膨胀的速度运作时，失业率很可能稳定在这个水平，通胀已逐步下降。截止4月份，以美联储偏好的目标计算，通胀率为 2.1%，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通胀率则上升为 2.5%。 几年前许多人对这项结果表示怀疑，因为失业率已经下降，通货膨胀率略高于 2% 的目标。到目前为止，这次情况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美联储官员以及消费者和企业都担心贸易政策的突然变化是否会导致支出、招聘和投资的回落，这正是美联储在年初暂停降息的主要原因。对美联储来说，最重要的是五月份的就业报告不会改变其观望的立场，因为它将在整个夏季观察这些贸易政策变化如何影响企业的定价和招聘决策。官员们已表示将在两周后会议上维持利率不变，几乎没有美联储的官员提出七月降息的理由，就业报告并没有显示出足以使他们迅速改变立场的疲软表现。所以 LT 认为尼克蒂米尼斯啊，把今天的非农报告以及美联储的态度说得再清晰不过了，所以没有必要啊再去受有些媒体有些舆论呢其他的对这次非农报告过度的分析和评论了，就这么回事。这个非农报告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坏，美联储对这次非农报告无感，不会改变他们的之前的判断。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川普与马斯克的反目成仇。这个事件呢轰动了全世界，也非常具有戏剧性。我们来一起了解五个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一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川普与马斯克毁掉合作关系的一天。这个报道很有意思，华尔街日报啊以看戏不怕事儿大，或者你也可以说唯恐天下不乱的心态，围观并复盘了昨天川普与马斯克的公开决裂。 他整个过程是这样描述的，他之前描述了一些背景，这个川普之前与马斯克怎么好，然后怎么出现裂痕，怎么有一些迹象，那些呢描述很多，我们重点分享他原汁原味的干货。就昨天从公众信息了解他们是怎么开始决裂的，在川普与德国总理默茨在椭圆形办公室会面13分钟后，川普就开始表达了他对马斯克的不满，标志着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两个人从朋友变成敌人的一天的开始。当被问及马斯克对他那张大而美的法案批评时，川普说，我一直很喜欢伊隆，我宁愿挨伊隆的批评而不是批评那个法案。就你马斯克说我没事，你别老去攻击我那个大而美的法案。川普又接着当着德国总理的面对记者说，我和伊隆的关系很好，但我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这样了。那么川普后来又说，我觉得无论如何我都会赢得宾州。就他那个意思呢，就是马斯克总在外面说他帮我赢得了总统的大位，实际上那是靠我自己的本事。因为最关键的摇摆州宾州的选举，马斯克弄了个摇奖，但川普呢，在马斯克对外宣称他帮川普赢得了总统的大选之后呢，他表达出来没有马斯克的帮助也能够赢得宾州的选举，也能够赢得总统的选举。那么在川普在白宫对记者发表一系列对马斯克的这些评论的同时，马斯克呢在 X 平台上发了一条贴文，他说，如果没有我，川普就会输掉大选，民主党将控制参议院，共和党将在参议院居少数党地位。然后他加了一个结论说，真是忘恩负义，就川普忘恩负义，这个是他们的第一个正面争斗的回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描写，到了下午两点，马斯克在 X 平台上发布了一项民意调查，询问他的2亿多粉丝是否该创建一个能够更好的代表大多数美国人的新政党，就中间派的政党，既不是共和党又不是民主党。这个呢就反映出马斯克要脱党了，要跟共和党拜拜了。几分钟之后，曾经也打算参与总统竞选的亿万富翁，就 NBA 啊前小牛队的老板马克库班，在 X 平台上声援马斯克，同意成立一个这个第三个政党。那么与此同时，马斯克的死对头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中国网友很熟悉的史蒂夫·班农就公开发表评论，说应该调查马斯克的移民身份，应该把他驱逐出美国。就说马斯克在加入美国国籍之前呢，他的身份的法律地位是有问题的。班农说，会有一些科技兄弟和加密货币爱好者支持马斯克，因为你们有马斯克的狂热粉丝，但让美国再次伟大就 MAGA 的组织会100%支持川普，并且说 MAGA 的组织里面的人不会有人买特斯拉。那么到了2点20分，马斯克的一个孩子的母亲也发表看法，曾与马斯克就父亲的身份发生过激烈争吵的网红阿丽丝·圣克莱尔在 X 平台上，他给川普呢还发建议，他告诉川普，他说，如果你需要分手建议请告诉我。因为这个呢，因为一个私生子的事儿与马斯克闹得不可开交的，他现在看到川普与马斯克分手呢，他要给川普支招。到了下午2点37分，川普又加大了赌注，他在真相平台上发文称，在联邦预算中省钱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终止与马斯克公司签订的政府合约，我一直惊讶拜登怎么没有这么做呢。接着川普啊这个气儿还没有消，他又发另外一篇贴文说，马斯克精疲力尽，并表示当川普支持在他的大而美的法案当中取消电动车的优惠政策的时候，这位亿万富翁简直发疯了。那川普的含义就是马斯克的反目啊，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利益受损。那么川普发了这两个贴文之后，马斯克紧接着回应说，他将让他的 SpaceX 用于往返太空站的这个龙飞船呢、退役，因为现在这是美国太空站呢唯一的这个交通工具。人家断供了，一方面要取消政府合同，另外一方面我给你断供。到了下午3点，马斯克呢就发表更激烈的言论了，他发贴文说，是时候投下重磅炸弹了，川普出现在爱泼斯坦的档案里，这是这些档案至今没有公开的真正原因。这就开始啊找川普的麻烦了。那么到了下午4点，马斯克又转了一个人的推文，根据姓名呢他应该是一个华裔，就那个老兄呢是呼吁弹劾川普，任命副总统万斯为总统。那马斯克 转发这个贴文，那就是在舆论理解呢是马斯克在呼吁弹劾川普。那么华尔街日报接着下来描写，据川普的顾问称，马斯克升级的举动令川普大吃一惊。你本来是争论那个大而美的法案，这个政治上争论无所谓，怎么突然要弄到要弹劾，要把那个很敏感的爱泼斯坦的那个名单要公布，这个事儿呢超出了川普的这些助手的这个想象。川普的助手们花了一些时间想弄清楚马斯克的目标是什么，就为什么马斯克突然这么大的发作。那么在4点多钟，川普走进了白宫与警察兄弟会的会议，并发表了演说。那么记者向他提出与马斯克的争斗的问题，川普没有回应。就在那个时间节点，你能够感受的就川普呢，他还不太愿意把事态再进一步扩大。到了昨天晚上，川普与马斯克高调合影时购买的那辆红色的特斯拉仍然停在距离椭圆形办公室几码远的停车位上。白宫的助理开玩笑说，他们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这辆车。那么到了今天，一位白宫的高级官员表示，川普没有打算给马斯克打电话，也不太想与马斯克交谈，甚至呢，他还透露总统在考虑出售或赠送他买的那辆红色特斯拉。而且白宫的人士呢也向媒体透露说，今天呢两个人通电话是马斯克的提议，并不是白宫想这么做的。所以以上的就是华尔街日报整个复盘了川普与马斯克公开反目成仇的这些过程。第二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共和党内的反应。因为从民主党来讲，他们当然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局面。那么共和党内的反应就很有意思。第一个公开反应的呢是共和党籍的众议长约翰逊。因为马斯克在与川普直接翻脸之前，他变相的表达不满，他攻击的对象呢是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所以在川普与马斯克公开翻脸之后，第一个跳出来的呢就是约翰逊。约翰逊他昨天下午对记者说，这个税收法案没有受到威胁，我们将会兑现承诺。我要告诉你，不要怀疑，不要猜测，也不要挑战美国总统川普，他是党的领袖，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人物。那么约翰逊呢今天早上对 CNBC 的记者说，我不会告诉我的朋友伊隆，我不会与他争论如何制造火箭，我希望他也不要与我争论如何起草和通过立法。那么这个是有一点嘲笑的味道。那么共和党阵营第二个公开反应的是万斯。万斯这个呢反应就有点戏剧性。因为在川普与马斯克公开反目之后呢，马斯克转发了一个华裔的大 V 的一个提议，就是说弹劾川普，让万斯去接任总统。马斯克赞成，而且呢还转发了这样一个主张。那么在舆论看来呢，这是马斯克向万斯抛的绣球。那么万斯呢他的第一反应呢是发了一个推文，他说，哎呀，我今天晚上约定的接受一个博客的采访，我今天谈什么呢，好像没有什么重要新闻。就万斯当时呢他就第一反应呢他表露出来，哎呀，这都是朋友，两边呢都不能得罪，哎呀，我这不好说了，今天晚上你们怎么挑今天采访呢，这个体现万斯的一种滑头。但是过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就在万斯啊发了那个不好干预或者不好选边的那个贴文一个半小时之后，万斯发了一个旗帜鲜明的，他说，我会坚定的支持川普，站在川普一边。第三个出来表态的是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共和党籍参议员图恩。图恩呢他对记者说，他的时间表不会受到马斯克的影响，就参议院目前正在审议众议院版本的大而美的法案，他认为不会受马斯克的影响，继续会往前推进。那么今天早上来自德州的资深参议员克鲁兹他也发表了观点，也很有代表性。他说，如果川普和马斯克和解，国家会更好。我认为很多保守派人士觉得这不太好，不如拥抱和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分享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马斯克与川普的争执中首先退缩。周四晚上，就昨天晚上9点20分，马斯克似乎平静下来，并在 X 平台上告诉一位用户，冷静几天是个好建议，但是不清楚川普是否也持同样的观点。那么今天政治网站，这个也是川普很讨厌的一个网站，报道呢说川普手下正在安排与马斯克通电话。但彭博社报道说，白宫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今天不会安排通电话，并且 这个通电话的提议呢，是马斯克提出来的，也不是我们川总统安排的。这位高级官员呢，向彭博社透露，川普仍然对这场争吵感到愤怒，他正在考虑处理他刚买的那辆红色的特斯拉。所以这个报道我们能够了解到，马斯克想休战，但是川普的气儿还没有消，那么也不排除呢，川普很快收放自如，因为毕竟这样闹下去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当然对马斯克的损失会更大。第四个方面，我们来分享华尔街日报啊，今天的他的一个评论，这个可能呢也代表了一些人的这种立场，作为围观者吃瓜的群众怎么看马斯克与川普的这个决裂。他这个评论的标题就是，马斯克是个天才，但他不是政治天才，工程师的世界观不足以应付党派之争、意识形态和个人的恩怨。伊隆马斯克与川普的碰撞就像建筑师与飓风的争吵，马斯克工程智慧塑造了整个产业，但在驾驭政治联盟和公众情绪方面显得明显不足。纵观历史，工业和科技巨头们曾与纷乱的政治现实发生过碰撞，最后却发现他们的精准的思维被舆论、联盟、妥协的模糊逻辑所淹没。爱迪生、福特甚至乔布斯都在各自的时代领悟到，政治并不遵循物理定律。马斯克在电动车、航空航太、再生能源等领域的影响力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在挑战川普国内议程的核心时，他却遭遇了政治忠诚、党派意识形态和个人恩怨的双重打击。川普的意外反应以及随后威胁要与马斯克的公司断绝政府合约的威胁，凸显了两者之间根本性的不匹配。像马斯克这样的工程师，通过消除歧义而蓬勃发展，而政治则依靠他蓬勃发展。马斯克先生的那些特质，他一心一意追求对传统观念的摒弃，以及他勇于颠覆的精神，在政治话语中却成了他身上的弱点。他直言不讳、缺乏细微差别的批评，激起了川普先生同样直言不讳的回应，后者动用政府的权力来惩罚异议人士。这是一个残酷的教训，政治影响力需要技巧，也需要力量。这次挫败并没有削弱马斯克先生的威力，政治是一门艺术，即使是最有远见的科学家也难以掌握。马斯克先生的奋斗，甚至他的失败，都揭示了在人性化的治理领域工程智慧的限制。马斯克的遭遇也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转变，技术专家兼政治家相信人类问题解决方案可以通过编码或工程设计，正成为日益普遍的类型。扎克伯格对政治的关注，比尔盖茨对公共卫生的倡议，贝佐斯的城市发展的新理念，都体现了将技术解决问题的技能应用于社会挑战的吸引力。然而他们也都面临强烈的反对和争议，凸显了技术系统逻辑与选民难以预测的热情之间的根本差距。政治需要更软的技能，同理心、战略耐心以及处理相互矛盾的叙事能力，这些优势通常与工程天才无关。马斯克的经历说明了这个挑战，同时也是宝贵的教训。伊隆马斯克无疑是非凡的，但他却因政治而变得卑微，这提醒我们，人类社会不像火箭和电动车，不可能通过工程设计就能运作得良好。这只是华尔街日报他的立场，也欢迎其他网友在评论区来分享你所看到的川马大战。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标题是加拿大和中国同意恢复正常对话，两国总理举行会谈。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与中国总理李强通电话，加拿大官方宣布，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关系，加拿大和中国已同意恢复正常对话。中国官方新华社称，这次通话是应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的要求进行的。其实中国这个接电话呀，他一定要说不是他自己主动的。中国新华社今天报道称，李强称，近年来中加关系面临不必要的干扰和严重困难，面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北京愿意与加拿大共同努力，共同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那么路透社呢认为，这显然是李强呢在批评川普发动的这个关税战。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次加拿大与中国走近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川普对加拿大威胁和制裁之后，加拿大他必须要寻求 他的生路。那么中共也在第一时间帮了加拿大，就接收了他的被美国阻止的一些石油的出口，所以中国还是最早第一时间做了善意。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沟通，也等待加拿大完成了大选，那么加拿大政府与中国呢公开的宣布关系的改善了。所以从这个事上对加拿大来讲啊，还是很有戏剧性的。加拿大与中国交恶是因为川普，因为川普第一个任期，川普政府呢逮捕了华为的这个高管孟晚舟，或者华为的公主。那么人呢是美国要求抓的，而且美国要求加拿大不能放。那么中共呢，他也是秉持一贯的欺软怕硬的作风，他拿美国没有办法，他就猛烈的攻击加拿大，对加拿大实施了一系列的制裁，导致两国关系呢完全崩溃，甚至还出现了习近平在国际场合像一个黑社会老大似的威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哎，这就不好办了，就加拿大总理主动找他讲话想缓和，习近平一副黑老大的口气威胁特鲁多，你投降都不行，这是恶化。那么这一次两国又走近了，中共又愿意去拉拢加拿大了，主动先买石油，然后呢又恢复关系，尽管呢在脸面上说是加拿大主动要求打电话，但是中共是非常积极的恢复两国关系，而且李强的把它定性为为什么走到一起去的，就是为了捍卫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所谓的捍卫多边主义也是为了针对美国，自由贸易是针对美国的关税。它这就反映出另外一个戏剧性的现象，就是中国与加拿大的和好也是因为川普，因为川普呢这次又欺负加拿大，那么加拿大走投无路，他需要开拓他的市场，而中国呢也看到这个时机，哎，这个时候是拿下加拿大的最好时机。那么对于中加关系的走向， LT 认为是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又恢复了孟晚舟之前的加拿大与中共暧昧的那样一种状态，这是一种走向。第二个走向呢，是中加关系变成今天中澳关系的这种状态，就澳大利亚目前偏左的政党执政以后与中国的关系和缓，但是并没有回到之前，就阿尔巴尼斯政府在战略上继续延续了抵制清算中共的政治渗透，生意可以做，但是政治上的对立没有一点退让和缓和。那么加拿大究竟会与中国的关系会发展这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还需要保持继续的观察，也欢迎呢熟悉这方面的情况的网友呢帮大家做出分析或指明方向。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轻松一点，是今天中国社交媒体热搜榜排名前列的新闻，普遍报道的标题或者热门话题是国足连续六届无缘世界杯，对中国再次失去世界杯参赛资格，这个应该不是新闻，或者是不是出人意料的一个什么样的新闻事件。 LT 也关注了今天中国网民把这个事儿推到新闻热搜榜，更多的呢还是在嘲笑嘲讽挖苦中国国家队或者是中国足球水平。这个事因呢是6月5日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8强 C 组第9轮，中国客场0比1不敌印度尼西亚，9轮过后两胜七负积6分，继续小组垫底，提前一轮无缘小组前四，并错失晋升下一阶段附加赛的资格，无缘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正赛。中国国家足球队一共13次冲击世界杯，12次失败，已经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那么对于中国网民热议这个新闻以及对中国足球的这种挖苦，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目前中国足球的世界排名是79位，这个与联合国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中国在79位完全是一样，在亚洲的排名是第11位。所以从这个排名来讲，中国的球迷或者中国的媒体凭什么要求中国国家足球队要冲进世界杯呢？你除非世界杯参赛国有78个国家或者79个国家，那中国进去才算是公平的。你排79位的这样个排名，你想冲进世界杯，即使冲进了这个也不公平，对人家其他排名高的国家不公平。特别你在亚洲你只排到第11位，你怎么能代表亚洲呢？当然了，还有一些中国球迷啊，中国网民欲言又止的事儿，就嘲笑中国国足啊，实际上始终于习近平呢，习主席是分不开的。因为习近平爱足球，这个世人皆知，而且他一上任把提高足球的水平，让中国啊成为世界足球强国，成为习近平优先的执政目标之一。而上任之初就提出来培养1000个梅西，什么足球进课堂，甚至亲自指挥 中国足球队的打法，就国家队的打法，习主席都给了指导。但是习主席接手的时候啊，中国足球队的排名呢还是50名左右，但是经过习主席这么一指导，中国足球队的排名掉了20位，就是他把中国足球队指到沟里去了。当然这个责任是不是由他一个人负责，可能这个需要讨论，但至少他没有帮到中国足球队，甚至作为国家定于一尊的元首给人家指明方向，越打战绩越差，当然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或者是有重要责任，这个是中国网民的不能够在中国社交媒体啊表达出来的。所以 LT 认为中国足球队第六次无缘世界杯，第七次第八次也不要大惊小怪。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个是澎湃新闻的报道，他报道标题就是刺激消费资金耗尽，多地补贴买手机家电喊停，中国电商平台大力促销，618消费节之际传出大利空，多地促进手机家电等消费品以旧换新的国补近日相继喊停，因为补贴资金用完了，重庆市江苏省已全面下线补贴方案，接下来是否恢复不得而知。重庆市商委工作人员证实国补确实暂停了，接下来等文件等政策出来才能知道。而且重庆市的相关人士呢也透露，前期的补贴资金用完了，总的补贴差不多用了12亿，那重庆怎么还拿得出来再拿出12亿呢？他拿不出来。重庆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页面发布公告显示，本轮绿色智能家电补贴资金已提前耗尽，即日起停止资格码申领，在电商平台淘宝国补专区重庆地区页面无家电类品手机类的商品显示，今日补贴已领完，请明日再来领取。6月1日以来，江苏的国补已全面暂停，四川、河南、浙江等地即将下线，广东也有多地仅剩部分项目还有国补，甘肃国补活动目前仅限兰州收货位置使用者参加，其他地区活动被注明为正在紧急筹备中。淘宝客服表示，很多地区家电品类的商品都已暂停国补活动，后续可以持续关注。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吴贤建称，最近确实有些地区出现了家电国补暂停或调整现象，主要是国补资金在接续上面存在断档期，有缺口。那么这个新闻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就中共今年以来啊，加大了这样一种以旧换新补贴的力度，的确也刺激了一定的消费的增长。但是呢，这种刺激呢是不可持续的，就兴奋剂服完了之后再怎么跑还跑不跑得动。所以这个现象它还是提示人们关注，就中国的消费动能根本问题怎么解决，解不解决的问题。因为现在在这种通货紧缩状态下，在人们对经济前景悲观的情况下，不积极消费或者消费降档，这个是一种本能。那么靠这种补贴的诱使也可以让有些人呢改变消费意愿，但是它基本的这种消极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一旦你外部诱惑降低或者停止，这种消费欲望马上又会还原。所以根本性的问题还是要解决为什么不愿意消费或者没有能力消费。你回避这些问题，你总是靠兴奋剂，就像中国足球一样的，那个出不了线的。中国足球曾经是世界最豪的联赛，最豪的什么买外国球星，曾经中国足球的收入也是一夜之间冲到亚洲第一，你靠这些东西解决不了本质问题的。第六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今天报道，它标注为独家新闻，消息人士称中国向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发放了稀土许可证。两位知情人士称，中国已向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的稀土供应商发放了临时出口许可证，因为北京对这些材料出口限制导致供应链的中断。两位消息人士称，至少部分许可证有效期为6个月。那么这个消息再次印证昨天川普与习近平通电话，川普报告的好消息，习近平答应恢复稀土的供应。所以这也再次证明中共的确违背了5月12号与美国达成的停战协议的承诺。当时那个协议的最重要的条款就是中共恢复稀土供应，那么事实上中共他言而无信。那么这次在川普通电话之后，今天中国才开始恢复对美国的稀土供应。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今天的报道，川普不就俄罗斯战争援助问题批评中国，这个他就回应了美国舆论的这个关注。 就两国的这个争斗啊，它不是小孩过家家。习近平他既然敢签了协议，停战协议，他又违背协议，就是断供你稀土，他有他的原因的。那么习近平会不会因为川普一个电话，就放过了川普，就恢复了对美国稀土供应吗？所以昨天美国媒体就质疑，川普并没有说实话，他一定做了什么让步的，习近平才会同意这个恢复稀土供应，并不是说川普指出来，你违反了协议，习近平说我弄错了，下面人搞的，好，我恢复供应。他说没这么简单。昨天美国舆论普遍质疑，一定是川普做了什么让步，习近平才做的这个让步。因为在两个国家这种争论上，他不会说你言而无信，你就要改变，为了你的好名声，为了你的人品，他不会的。他撕毁协议，他不遵守，一定有他的逻辑。他现在同意恢复，一定是得到什么好处了。那么今天彭博社他就把这个真相挖出来了。川普与习近平做了一个天大的交易，什么交易呢？就美国不再谴责中共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支持俄罗斯。那么彭博社报道这个新闻有什么重大意义呢？因为马上要在加拿大召开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那么在过去的三年，每一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这个公报都有一条谴责中共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支持俄罗斯。但是今年破天荒，美国不赞成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批评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因为川普现在立场比中国走得更远了。所以彭博社呢，他认为习近平之所以放川普一马，恢复稀土的供应，是因为习近平拿到了川普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在西方七国峰会公报问题上放中国一马。所以你看，从这些报道你能看到中美之间的这样一种争斗背后还是汹涌澎湃的，非常激烈的，并不像一些媒体讲的那么有戏剧性，或者像有一些网民们分析的那么简单。最后我们再来分享华尔街日报今天的一个分析报道，标题是习近平压住川普缓和关系，将为芯片和关税带来胜利。就昨天川普与习近平通电话，本来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事件，绝对的头条新闻，但是呢被川普和马斯克的反目冲淡了。那么今天美国媒体呢才开始进一步来关注这次电话以及这次电话所带来的影响。华尔街日报评论说，这次电话后，中共解除了对美国的稀土限制政策，中共解除了对美国的稀土断供，习近平也得到了川普放松谴责中共的回报。但华尔街日报认为，习近平现在接电话，他还有更大的目的。习近平压住两国关系重启将在未来几周和几个月带来切实的成果，包括降低关税、放松出口管制，以及总体上更加缓和的气氛。那么为什么华尔街日报判断习近平得到了川普的某些承诺呢？就他们认为川普同意把美国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增加的谈判团队，这是一个重大的迹象，这个暗示会满足中共的部分要求，或者是承诺了对中共的部分妥协。因为目前对华最强硬或者中共最忌惮的这个川普政府内阁呢，是川普的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华芯片的限制、技术产品出口的限制都来自于这个商务部，他与以往来自这个贸易谈判代表处还不一样。所以在中共看来，卢特尼克是眼中钉。上次日内瓦谈判没有卢特尼克，后来激怒中共的也是停战协议之后，卢特尼克呢，他所负责的美国商务部又出台了一些遏制中共的一些措施。所以华尔街日报从川普通报的双方达成一些协议的内容判断，卢特尼克进入谈判团队应该是习近平拿到了某种川普妥协的承诺。华尔街日报也引述北京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成浩的观点，他也判断说此次通话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战术降级。那么接下来华尔街日报他评论说，最近几天川普看起来似乎更急于求成，他多次公开要求通电话，周三凌晨2:17还在社交媒体发表感慨，第二天终于接通了电话。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对美国电动车和国防系统至关重要的稀土磁铁的预案。那么同时华尔街日报他也引用摩根斯坦利的经济学家所发表的观点，说习近平呢也不是处于非常强势的地位，因为他也有理由与川普妥协，因为中国经济将从第二季度大幅放缓，真正的压力会从下半年开始，所以习近平也有他的难处。那么对于 这个报道 LT 有三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就第一，美国舆论呢普遍认为，就在5月12号签订停战协议以后，中国方面撕毁了协议。那么在川普的多次要求下，习近平同意与川普通电话，同时恢复对美国的稀土供应。在这一回合过程当中，在这个短的回合过程当中，美国舆论普遍认为是川普输了。你几乎找不到一家，包括保守派的媒体，找不到一家认为这一轮，就自从5月12号到目前这一轮的争斗，你找不到一家美国媒体认为是川普赢了。所以这个是美国的舆论的罕见的一种共识性的判断。第二呢， LT 想分享非常个人化的这个观点。 LT 认为在这一轮呢争斗当中，阶段性争斗当中，川普输给败给了这个习近平，与马斯克与川普的争斗的逻辑啊还是很相似的。尽管是这两对关系没有什么类比性，但他们争斗的内在逻辑 LT 认为是很相似的。你比如说马斯克与川普争斗过程当中，按今天美国的逻辑是马斯克败下阵来。马斯克为什么会败下阵来呢？按个人一对一来讲，马斯克的财力比川普大得多，未来持续的公共影响力马斯克也会长远的多。就正如马斯克说的，川普只剩3年半了，我马斯克还可以至少40年影响世界。那么为什么短暂的交火马斯克就败下来了呢？这个就是不能拿到桌面来说的，但是马斯克已经感受到的压力内伤。就川普与马斯克争斗当中，并不是啊人们看得见的这样一种实力在较量。川普他没有动用他个人的任何资本，他是动用的国家的权力在与马斯克斗。就斗赢斗输，川普个人毫发无损。相反，川普呢迫使马斯克低头的呢是他马上要停止总额高达100亿美元的政府合同，取消。甚至川普还嘲笑拜登，你看马斯克那么讨厌拜登，拜登呢他怎么不会用手上权力剥夺政府给马斯克的合同呢？你一剥夺马斯克就投降。就川普还嘲笑拜登呢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个是把马斯克打出内伤的根本原因。但是川普承不承认他用公权力来斗马斯克呢？川普他绝对不会承认。同样在川普与习近平斗的过程当中，习近平也把川普打成内伤。你看从逻辑上来讲，美国的实力比中国强大得多，但是川普在与习近平争斗过程当中，他占不到便宜。在哪儿呢？川普有选民的压力，共和党有中区选举的压力，如果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川普承担不起。而反观习近平，习近平的人民可以吃草，习近平可以堂而皇之的要求人民过紧日子，川普他还只能向美国人说，你们放心，我跟习近平打贸易战呢，不会增加你们负担的，不会涨物价的。他还要去安抚人民，或者甚至做一些虚假的陈述来笼络民情，但习近平毫无这方面压力。我的人民可以吃草啊，而且贸易战带来的困难可以要求人民紧裤腰带啊，可以过紧日子啊。但是你拿到桌面上来讲，习近平会不会讲这些话呢？他也不会讲，他甚至也不会承认。但是他就现实发生了，这个就迫使川普妥协。这个就像川普拿国家的公权力，我就来整治你，我整治你马斯克所有的公司。所以某种角度上，某种程度上，川普与习近平的争斗啊是不对称的。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川普与习近平的争斗最终谁赢谁输， LT 认为啊，判断的标准不在这两个人的输赢，因为这两个人没法谈论输赢，绝对习近平赢。因为你斗到三年半之后，习近平还在，川普没了，你人都没了，你怎么谈赢输呢？就这两个人来讲，毫无悬念习近平会赢。关键是大家讨论的实际上是两个国家的竞争谁赢谁输。那怎么来判断两个国家竞争谁赢谁输呢？ LT 认为关键不在两个国家的比较，而是在两个国家自身问题的解决上。从目前来看，就习近平面对他的本职工作，作为总统，作为元首，他输的可能性会更大。因为川普他不可能定于一尊，就美国怎么样是美国这个体系来决定，川普可能会这个体系产生积极作用，也可能产生破坏作用，但是他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而习近平他是有决定性影响力的。那么从目前判断来讲，习近平这一局肯定会输。因为截止到目前，习近平对中国国内出现的重大危机问题无能为力。你说通货紧缩他有什么办法呢？刚才分享这个刺激的以旧换新的这个诱饵没了，怎么解决消费问题无能为力，怎么解决房地产危机问题无能为力，怎么解决地方债问题无能为力，怎么解决人口老化问题无能为力。而且这些问题不是说你无能为力他就安静的美男子那样站在一边，他是在继续恶化。所以说这种所谓的输赢打到底，实际上习近平他并没有认真对待中国出现的问题， 并没有认真来解决国家的输赢问题。他考虑的出发点、落脚点还是他个人的输赢，所谓的赢就是继续独裁执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悲哀。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